各位家长晚上好，我们今天又是周三啊，我们继续周三网络课堂。因为上周是那个五一嘛，五一放假的时候，所以我们那期没有讲，我们这期接着上上星期的那个课程去讲啊。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我们上次讲到的应该是书的第20页左右，21页啊，就是那个辅助那块儿，我们讲完了。然后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强化这块儿。因为时间可能比较长啊，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间，简单的把这个 DTT 回合尝试教学的这个步骤稍微讲一下下啊。那我们说 DTT 是什么啊？今天有家长在 QQ 群里面问，我们可以看那个书的16页最下面两行啊，DTT 的那个英文的全称是Discrete Trial Teaching 的前边那个字母的缩写，就是 DTT，那就叫做回合尝试教学法。那回合尝试教学法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把我们很多生活当中那些一大块一大块复杂的这些技能能力，给它拆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小块，所以这就是回合，一回合一回合的很小很小的小块，去保证孩子能够把每一块的小的东西，哎，全都能够掌握。之后我们再把所有的这个技能连起到一块儿。这就是我们说 DTT 回合尝试教学的一个基本的方针啊，基本的方针。那我们说，DTT 的这个步骤包括哪几个？我们可以看看书啊，大概在19页，分为指令、行为（括号辅助）啊，看那个图、强化还有记录，大概是这么几步。那我们之前讲过，指令要注意哪几点啊？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说要给孩子发一个指令的时候，想让他做一件事情，比如说让他把垃圾放到那个垃圾筐里面，或者说把这个碗放到桌子上等等。当我们想让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发指令，这个指令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这个你说的那句话啊，比如说把垃圾扔到垃圾筐里。那么指令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么几点，一个就是简明性，你不要说一大串，那孩子听不懂，只说一次，说明白就可以。简单明了，另外一个就是要统一啊，不要说这次你说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下一次你说宝贝，咱们这个垃圾啊应该放到哪儿呢？放到垃圾桶里吧。你不要把这个话说的这么啊，要说的这么这个就是变化多端。当然我们说孩子能力强的话，你可以给他多加变化，但如果当你刚刚开始教他一个指令的时候啊，要说的尽量每次说的都一致啊，尽量说一致，这就是他的统一性。然后就是不要重复，千万不要重复。很多家长就是，哎，当孩子没做到的时候，他反复的说，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听见没有啊？哎，不断的去重复，那孩子可能是没听懂，也可能是不愿意去服从。不管是怎么样，你都要进行下面的辅助。那行为的辅助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来很简单啊，指令和这个辅助用6个字就可以概括，指令就叫做言必行。那辅助就叫做行必果，什么意思？我只要说出来的任何的一个指令，我要么不说，我一旦说了，我必须让孩子完成，完不成怎么办？那我要给他进行辅助，不就相当于一个拐棍儿啊？如果哎，如果我们那个想象一下，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哎腿受伤了不好使了，那我们要给他架一个拐杖，那这个拐杖的作用就是协助他走路，最终的目的是要撤销掉。啊，把这个拐棍儿，把这个辅助撤销掉，让他自己独立去完成，这是我们说的辅助啊，辅助就是行必果，那就是我要是前面要求他做一件事情，他必须得完成啊。之前 QQ 群里面也有家长问啊，说在呼鸣训练的时候，我叫他名字，他不答应我怎么办？哎，这个时候你有了这个指令，有了这个言必行，那你就要辅助他，把他的脑袋掰正，掰他的眼睛。哎，双手一扶，让他的眼睛跟你的目光有对视，哪怕0.1秒，那我们说这也是成功了，呼鸣成功了啊！这是我们说的，一定要辅助孩子去完成。另外就是辅助的一个等级啊，大家还记得吗？啊，身体辅助是辅助的这个强度最大的，就相当于手把手的去教他。那慢慢的后面动作示范，就是你给他示范动作，让他去完成。然后就是手势辅助，然后是方位环境辅助，然后是语言辅助，然后是视觉辅助，最轻的就是视觉辅助，就相当于我们给你一个图纸，然后让孩子去照着这个图去完成，这是这个辅助等级由大到小啊。 那很多我要再提一点，就是很多家长经常会过多的运用这个语言辅助，你说那么多话他不完成，不如你说完指令一遍，然后辅助他完成，这样的话才能建立起这个链接，就是他说话你做事，他说话你做数，这样的一个啊正确的链接。不然的话你说的话他永远没有反应，然后你就得提高声音，提高分贝，让他去服从，还不听从你可能揍他一顿，那可能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啊。这是我们说的辅助。好，我们花了5分钟的时间把上周的内容大概复习了一遍，大家应该有点印象了啊。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强化和记录以及后面的泛化都讲完，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把第三篇的基础篇有趣的开始这块讲一下，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正式结束就是理论上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就进入到实操了，就是真的要去上手给孩子去做训练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强化应该是在21页吧，因为很多家长那个书的版本不一样啊，大概是在21页，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强化。那所谓的强化呢，我们看看啊，这有一个星星的故事，第十七个星星的故事，里面讲了一个妈妈让这个孩子说起立，然后孩子起立了之后呢，哎，妈妈表扬了一下，哎，宝贝你真棒，你会起立了。然后呢，妈妈给他喝了一个他特别喜欢喝的那个酸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个强化。强化是什么？就是通过一些他喜欢的事物增强或者说增加他原有的一些行为。那在这个例子当中呢，酸奶这个东西就增加了这个孩子服从妈妈起立的这个行为。那么我们说强化的过程就有了，强化是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过程。那强化物就是这个小朋友喜欢喝的这个酸奶。那是不是每个小孩都喜欢喝酸奶呢？那不一定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小朋友他喜欢吃的，喜欢喝的，喜欢薯条薯片，喜欢这些东西。那有些小朋友他对吃的完全没兴趣，他可能喜欢卡片，喜欢数字。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喜欢那个这个形状的这个积木，有些小朋友喜欢小天才学习机啊，很多很多。那我们就要观察什么东西他最喜欢。那我们说为什么强化这么重要啊？因为我们说孩子尤其是2-3岁或者说能力稍微弱一些的孩子刚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他往往是没有学习动机的。那你非得要让他做一件事情他又不想做，不愿意做，不能做，那怎么办？那普通人也是，你非得让我做一件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工作，那如果老板说，哎，你这个月好好做，我给你多发点工资，那这个发工资的这个行为啊，这个强化物就强化了你上班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当孩子你要求他去学习一样他不喜欢的事儿的时候，你也要给他一个外在的动机。那我们说很多小朋友他真的很喜欢学习，他有内在的动机，他自己想努力，想做好学生，想做好孩子，想拿100分。但是我们的孩子自我意识比较弱比较差，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要求他说，哎，他要天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做不到。那做不到我们又想让他去学怎么办？就给他一个外在的动机，有的喜欢小好吃的，有的喜欢玩具，都可以，只要是他喜欢的我们都可以作为强化物，然后放到各训教室里面啊。当然其他的时候也可以了啊。最开始因为我们这本书讲的就是主要以家庭训练为主嘛，就是放到他要训练的这个时间地点，哎，让他觉得，哦，我跟着老师跟着妈妈去做这些项目，去做这些游戏，我就能得到我喜欢的东西。那最开始就是这样建立的。很多家长又跟那个 QQ 里面问，我觉得问得很好啊。家长说，那你开始你就给他吃好吃的，他会不会依赖呀？就为了这个吃好吃的他才去做，那这样是不是孩子就产生依赖性了，以后就没有吃的他就不干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当年科学家们也是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为了避免孩子对这个吃的食物或者说这种低级一些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太过依赖，那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呢？就是每次在给孩子喜欢的东西之前要加一句表扬，社会表扬。那我们说所谓的这个社会表扬就是，哎，宝贝你真棒，你可以做成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了，就是语言口头的去表扬他。 哎，加完这个语言表达，语言的表扬之后，我再给他这个喜欢的东西。哎，所以你看这个强化我们里边就分了两步啊，一步是社会强化，就是表扬，一步是物质强化，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喜欢的物，这个步骤一定不能反，一定不能先给他好东西然后再表扬他。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孩子对于这些表扬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因为表扬是一种很高级的这种社会动机的展现，我们孩子本身的特征就是社会能力弱嘛，对吧？你表扬他没感觉，你骂他两句，哎，他可能也听不懂，也无所谓。所以说为了让他能够渐渐的脱离说这种食物呀或者好东西呀的这种依赖，那我们前面就加上语言口头的表达，慢慢的让他哎一听到这个口头的表达你真棒，然后一边拿到他喜欢的东西，慢慢的就把这两个东西建立起链接。然后等到很长很长时间以后，当你撤销，逐渐的撤销这个物质强化之后，他依然对社会强化有用，以后你这个家长就不用随时带着包薯片，哎，孩子做得好给他一片薯片，就不用这样了，慢慢的他就能够对你的表扬产生感觉。这是我们强化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啊。那在后面我们有写，就是说就是先一定要先给予社会表扬，再给予物质啊，先给予社会强化，再给予物质强化啊，这是一定的。那如果要是反过来会怎么样啊？大家想过吗？要是先给物质强化会怎么样？先给物质强化呀，他就会直接嘴里嚼着或者手里玩着，你说什么都灌不进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一定不能反啊，这是我们说的强化和强化物。那我们说有一些家长他说，哎呀，我觉得我找不着我们家孩子喜欢什么，他好像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又喜欢那个，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那我们这边呢给出一些我们帮助孩子选择强化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有一种呢叫做观察列举法，很简单，就是你平时注意孩子的生活啊，他喜欢什么，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一直拿着玩儿，哎，这些当中你给他挑选几样他特别喜欢的，那这就是他未来要训练当中要用的强化物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家长说，哎呀，我也回忆不起来，这孩子对什么都没兴趣，哎，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他你觉得有可能感兴趣的这些东西，我们一字列开，就好像那个小朋友小的时候那个抓周，大家有印象吗？有点像那个抓周啊，就是把很多东西放到他面前，让他前面去抓，哎，给他几次机会，不断的把这个东西的位置调换，让他去抓，是不是他每次都抓同一个物品，还是说他有一些概率，哎，每次抓几次 A 又抓几次 B 啊，是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是顺次选择法，这是另外一种选择强化物的方法。当然我们说这些方法都比较听起来比较学术啊，听起来好像，哎，我就观察他喜欢什么不就行了吗？干嘛这么麻烦呀？确实是因为最了解孩子的肯定是家长，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其实是给这个老师用的。为什么？因为老师毕竟没有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对孩子的很多这个生活习惯他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们因为最近我们新来了几个小朋友嘛，其实第一周就是观察周，就是观察小朋友的各种行为习惯，各种喜爱，各种喜好，各种特点。那有了这个观察的时间，我们对小朋友了解了他喜好什么，你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这是我们说如何选择强化物。那么你有了这个强化物之后，你才能够进入到训练，不然的话你凭什么要求我们孩子要听你的呀？你这学习的内容又枯燥又不好玩，又不是我喜欢的，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呀？对不对？要给人家一个接受你这个教育的理由，是吗？哎，这就是我们说你要做好这个强化物的选择。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手里面没有他喜欢的强化物，这个训练很难进行啊，很难进行。除非我们孩子已经高级到能够内化，他自愿就喜欢学习。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有，确实有。那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就特喜欢那个数字卡片，超喜欢。这个当然我们的数字卡片你也可以当做一个强化物了，但是我们说本身这个学习的过程它就能够得到强化，就像我们本人一样，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你解出来一道题，这个题本身会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你好像下次做数学题你就更愿意做了，你想寻找那种学习的快感。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能有学习的快感？不用着急，慢慢的等他 擅长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孩子特别擅长搭积木，那么搭积木就变成了他的强化物啊。当你想教他一个其他的他不擅长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教他完了之后再给他搭会儿积木，这个其实就是后面的强化。那除了说训练当中，那生活当中，比如说孩子特想这个吃一个，比如说想吃薯片，然后你又想让他把这个故事书念完，哎，一个是他喜欢的事情，一个是他不喜欢的事情，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安排先后顺序呢？想一想，是先安排他喜欢的，还是先安排他不喜欢的？啊，我们肯定是说先让他做不喜欢的，难一点的，然后再给他一个他喜欢的，相对容易的啊，这些，这样的话你才能让孩子有一个动机去跟你先做那个他不愿意做的事儿，不然你这薯片也吃完了，那孩子这兴趣也过了，也吃饱了，他怎么可能再跟你一块去念故事书呢？对吧？所以这个强化不一定说一定要在这个训练当中，在生活当中你处理任何的这种跟孩子相关的喜爱和不喜爱，擅长和不擅长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强化，把喜欢的放到后面啊，这样才能够带动起他做不喜欢事情的动机。那这是我们讲的强化和强化物啊。那当我们当我们这个家长找到了他的强化物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强化物是不是就无缘无故的每天不加节制的就给他吃，给他玩，给他看，是不是呢？一定不是的。首先我们要说，我们孩子首先是人，是人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性，就是物以稀为贵，天天给他玩一个东西，天天给他吃一个东西，他总有厌倦的一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喜爱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妥善的保管起来，你要把这个东西锁在柜子里他看不见的地方，不然的话当他觉得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想再付出努力而在你的这个训练当中得到了，对吧？那我平常想吃这个冰激凌就能打开冰箱吃得到，我何必又在你这个训练当中我费了半天劲，我还不一定能做对，我在等着你的冰激凌呢，对吗？所以这就是当你找到孩子的强化物的时候一定要妥善保管。所以很多家长就特别有意思啊，他随时带一大兜子，带一个袋子，看到孩子喜欢什么赶紧就弄到这个袋子里边。我们之前有一个家长，他就是有一次去取钱，就去那个 ATM 机里面去取钱，然后带着他们家小朋友，带着他儿子，哎，然后他儿子发现就是在那个打印凭条，就是那个机器吐出来那个纸片那个纸条的时候，他们家儿子特别喜欢，超喜欢盯着那个纸片，他就这个眼睛就离不开了，然后他妈妈特开心，哎呦，我又找到一个强化物，赶紧把那纸条撕下来装包里了，然后那个晚上给他做训练的时候就开始拿这纸条想当他的强化物，哎，但是发现哟，怎么在家里孩子就不喜欢这个纸条了，哦，后来试了几次发现这孩子呀喜欢的不是这个纸条，他是喜欢从那个缝缝里吐出纸条那个过程，他喜欢这个过程啊，不是单纯喜欢纸条。哎，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家长还是非常有心思的，他能够知道孩子的这个强化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妈妈就想了一个办法，做了一个自个儿糊了一个小纸盒，然后小纸盒那个前面他弄了一个封口，就做了一个口，然后把那个一个纸条塞进去，然后孩子做完一个项目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纸条拉出来，就是模仿那个 ATM 机里边出那打印凭条的那个过程，哎，然后他们家孩子超喜欢，特别特别喜欢。所以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了很多强化物啊。当然了，我们说有一些家长会有那个也闹出一些笑话啊。之前家长这么说，说那个哎呀，老师让带强化物，这个强化物是不是就是那个这个强身健体强筋动脑的这个东西啊？然后有些家长可能带了好多脑白金啊，带了好多那个什么维生素啊，什么促进大脑发育的鱼肝油啊之类的，拿好多。那我们刚才听完我讲的这个强化和强化物，就应该知道强化物不是让你强身健体的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提高你行为动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喜欢的东西。很多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孩子不一定喜欢，很多家长给孩子带水果，带水果当然好了，夏天的时候吃点水果，然后能够这个消暑降温，对吧？甜甜的很好吃，但是这是你的想法。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他并不喜欢水果，一点都不喜欢，根本就不吃，连碰都不碰。 所以这个强化物就变成强化你的了，不是强化孩子的了。所以在选强化物的时候，你一定要学着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想问题。他喜欢的东西也许很奇怪，跟你喜欢的根本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喜欢那个心相印纸巾的那个包装袋，他不喜欢纸，他喜欢那个包装袋，他喜欢那个捏的软软的那个触觉。所以孩子们的这个喜好通常是很奇特，很有意思的。你不要用你的那个想法，是不是给点好吃的就把人打发了，人家没那么好打发啊。你要认真观察，认真观察他的生活喜好。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强化和强化物啊。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当你找到这个强化物的时候，你还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妈妈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学习机，小天才学习机，哎呀喜欢的不行了，天天抱着那个学习机就不撒手啊。然后本来他喜不喜欢，喜欢，是不是强化物？是的。但是他不能用在各群课上，为什么？因为一旦老师把他这个强化物，这个小天才学习机拿走，他就会哭闹不止，直接撂棍儿到地上打滚儿。所以说这个强化物的这个效果啊，你还要评估一下。如果你控制不了它，你就不要放在训练当中用，不然的话你竟安慰他这个情绪了，安抚他情绪了，你就没机会再做训练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度把握好啊，既要是他喜欢的，你又可以控制。有些孩子喜欢手机，喜欢 iPad， 那他喜欢到一个你不可控制的地步，一拿走他就哭闹的不行，那这个东西就做不了强化物，就做不了训练的强化物。可能平时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玩玩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控制不了，那就别用了，换别的东西。那还有一点啊要注意的，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们通常一个回合很快，可能30秒就一个回合。比如你叫他名字张三，然后扶住他眼睛，看你了，然后马上表扬，给强化物记录。整个这个 DTT 的过程可能30秒或者1分钟，非常快。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非常非常非常头痛啊的强化物，一种就是 QQ 糖，另外一种就是那个牛肉干，这是我最头痛的这个强化物。每当家长一把这两样东西带来，我就痛不欲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QQ 糖啊，它很难掰成小块儿，一个吧你说这个不大，大拇指那么大的一个 QQ 糖，但是它放在嘴里，它要嚼啊嚼啊，嘎叽嘎叽嚼半天，半天我也等不了它吃完。然后有的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黏了吧唧的，会把那个地板那个脚粘的到处都是。所以这种特别的麻烦的强化物，你也不要给孩子用啊，太麻烦了，有的时候你太费时了。包括那个牛肉干也是，你看着挺小一块，但是在嘴里怎么也嚼不烂。而且我们好多孩子就是他的那个口腔的发育不是特别好，可能会有一些口肌肉无力这样的症状，他可能更没劲儿了，更嚼不烂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家给他训练这个咬肌，训练这个口腔的这个肌肉力度，你可以给他嚼这些什么牛肉干、QQ 糖、坚果都可以，但是尽量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到那个训练的这个教室里面，不然他会耽误你很长的时间。而这个耽误时间之后，节奏感没了，本来你刚好调动他的这个积极性，他一嚼这个糖，一嚼这个牛肉干，可能又忘了，又松懈了，所以这个课堂的节奏起不来，你就会觉得特别累。而且孩子你每次都要拽他的注意力，拽他的这个情绪，很麻烦很累。所以这是我们训练当中的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强化物？是，但你得保证可操作性，你能够用得了。另外就是如果孩子喜欢吃一些东西，比如喜欢吃苹果，没问题，但麻烦你要在训练之前把它削成小块，切成小丁儿，1厘米见方的这样的东西。你不能上课的时候拿一整个大苹果拿过来了，那孩子咬一口可能不撒嘴了，或者你让他咬一口得半天吐不出来，嚼不烂，咽不下去。所以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非常头痛啊。所以看似强化物很简单啊，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需要注意。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些经验之谈，家长你也可以去试啊。虽然我都是这样说出来，但家长可能在实际操作当中感觉跟我是不一样的，那你去按照你自己的习惯去找强化物，去运用强化物都可以 啊，调和物最好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啊，比如说是那种乐扣乐扣的，当然我们说吃的食物类最好放在那种乐扣乐扣的那种小小塑料盒里面，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这是我们说的强化和强化物，大家都有概念了啊，这是我们说的啊。下面我们说那个记录和记录表格。那这块呢为什么要记录呢？能不能不记录呀？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记录就会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得记得快，你得知道你的意思，记得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不然孩子的这个动作或者这个表现情境稍纵即逝，你可能都来不及记。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当孩子有一些啊行为或者在训练当中有任何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记下来，不然的话你今天训练六小时，明天训练六小时，你训练的是什么东西你都忘记了。这是我们说对于初学者家长一定要尽量的去记录。当然我们说记录不单单是给孩子记录，也是给家长做记录，不然的话你天天训练这么长时间，你也看不到你的进步啊，你看不到你进步的点。但是呢你有了这个训练表格之后，哎，你看见昨天还是都是大叉子呢，都是大减号，都不对，都训练不出来，哎，今天多了几个对勾，多了几个这个加号，多了几个正确的行为，后天就更多了，哎，慢慢的你觉得哦，孩子在一点一点进步，那这样的话会给你自己很多的信心啊。这是我们说记录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来看看这个记录表是怎么写的啊。然后我们看这个记录表格，大概是在23页啊，这样的一个表格，家长呢可以把这个表格打印到你的那个训练纸上，最好你给孩子做一个就是训练的小手册啊，钉起来或者做成一个小文件夹都可以。你从每天开始做训练，一篇一篇一篇翻过去，你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你一个月两个月，你会在厚厚的一塌子想起，哎，当初我们的孩子这个怎么样的坐不住，怎么样的不看人，哎，训练几个月怎么样的乖，怎么样的听话，怎么样的能学习，你会非常有成就感的啊。这是我们说的记录表格。好，我们不说废话了啊，来看这个记录表格的样子。首先前面的一空条叫做项目，比如说我写了一个叫做呼名注释，你可以写任何的东西，比如说卡片配对啊，或者说这个眼神，或者说听指令，把垃圾放到垃圾桶上，或者大动作模仿比如他腰点头等等都可以，你只要写上项目的名称就可以。那项目的名称是什么？那大家可以去看目录啊，目录里面我们里边那些训练项目都有名字的，包括后面的基础篇呀，或者认知理解等等篇目里面都会有那个训练项目参考这样的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就可以作为你的项目名称啊，大家可以去参考。那再往下来，这个表格包括日期和次数，右边横行就是日期，比如你是3月1号训练的，哎，3月2号训练的，3月3号训练的，基本上一天就写一个表格就够了啊。然后下面是次数，什么叫次数？就是我们何时训练嘛，一般的情况下啊，一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大概有10个回合，所以我们写了1、2、3、4、5、6、7、8、9、10。那你说我偏要做20个回合行不行？可以，只要孩子不烦没问题的啊，多做没有问题。那你说我做3个回合行不行？这个3个回合我们要看训练什么项目，如果是那种机动性很强的很灵活的项目，做3个做2个没问题。但是我们说这个表格是初期训练表格，初级表格，基础表格，是孩子的能力还比较弱的时候用的表格，所以我们尽量按部就班啊，9个或者11个那就无所谓，算了，差不多啊，那10个就是好记嘛。这是我们说的日期和次数。然后再看里边的那个符号啊，这复辟是什么意思呢？啊，复辟我们说大家看往下看啊，有一个解释，复辟就是完全辅助，完全的身体的辅助。那完全身体辅助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讲过啊，大家去查那个辅助的那个方式方法里面，复辟就是完全辅助，就是他完全不会做，我要手把手的去帮他做，这是复辟啊，复辟的意思。那复辟辟又是什么意思？两个辟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半辅助。我们说半辅助的形式有很多啊，你看我们前面的打开前面的那个辅助等级呢，大概是在21页，大家看看 除了身体辅助，就除了完全辅助，其实都是半辅助。那比如说有的家长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动作示范我应该管它叫 M， 手势辅助应该管它叫 G， 方位辅助应该管它叫 P， 可不可以？可以，只要你认得清楚，用什么符号写都无所谓啊，这只要你认得清楚。那我们这样记，只不过就是为了方便啊，一般就是啊副 P 完全辅助和副 PP 啊半辅助，就是你给一点劲儿，哎，他自己能完全一点完成一点点，这样的程度我们叫做副 P 啊。那我们说那个加号是什么？加号我们一般认为是孩子可以独立完成，就你完全一点都不帮忙，直接发完指令他就能完成这个项目，那我们给他记作加号啊。还有一个符号没有写啊，就是减号，减号很少用，基本就是孩子根本就完不成，就你怎么辅助也完不成，那这时候项目可能你设置的难度太高了，孩子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所以你可以往前往简单的这个方向再给他退一下啊，这是减号，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啊，减号大概就是这几个符号。可不可以不写减号，不写 P， 不写副 P， 随便三角圆圈对勾错叉都可以，只要你能看得懂。我们说表格嘛，就是为了让你自己明白，知道孩子今天训练的效果，明天训练的效果啊。然后我们再看后面表格的下面是那个备注，那备注呢其实就是补充一下我们这个符号的表达的不足，比如说都是副 PP， 那可能表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我可能在3月1号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完全辅助，那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发生了我在呼鸣的时候我要用双手拖住他的脸他才能看着我，这是我的完全辅助。因为毕竟你符号有的时候你过几天你就忘了，你不记得是什么意思，这个备注呢就是让你能够记录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境，如果你来不及写你可以等训练结束之后你再补上去啊，这是我们说备注就是要记录你当时的情境。而且当时很多这个情况稍纵即逝，很快的，你一会儿就忘了。当然我们说可能家长就一个孩子啊，记得可能比较清楚，那我们老师可能带孩子可能带两三个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小 A 还是小 B 这个时候你就忘了，那要做一个很详细的备注，当时不记没关系，你可以哎等孩子下课了你去补上啊。这很多时候你来不及记录，比如说孩子正在闹情绪呢，哎，你在训练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在安抚他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只要手一离开他的胳膊他就开始打脑袋了，他就开始哎胡乱抓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来不及记录，那你就不要记录，等做完之后你再补上啊。所以说我们再说这个 DTT 的整个过程，你要以孩子为主，以能够让孩子进步为最主要的目标，其余一切你都可以根据情况去做啊。那我们说这个初级的表格我们就讲完了，然后之前 QQ 里面有家长问我们那个高级的表格怎么训练啊，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初级和高级的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书有很多家长已经就自己自学到后面的一些章节了，他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啊。我大概就是大概说一下，今天会说的不会那么仔细，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因为这个高级表格呢是针对孩子认知理解包括语言等等这些高级能力设计的，因为比如说你想教孩子一句话，你想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每次重复一句话，比如说我想教孩子这只蝴蝶真好看，我想教孩子这句话，我不可能让孩子重复十遍，像这个初级表格这样记录，第一遍重复的啊完全辅助副 P 啊，第二个就是那个可以重复一点点副 PP， 一共说十次，说十句话，那要是这样训练的话孩子真变成复读机了。所以说这个高级能力就是等你训练到认知理解和语言表达的时候你再去用这个高级表格，前面的基础训练你都用这个初级表格就可以了。那高级表格是在最后一页啊，就是附录里面，哎，就稍微看一下啊，是这样的。那前边呢上边呢有一个那个就是训练的时间，我们是按周计算的啊。那刚才之前那个初级表格我们是按天，以天为单位的，那这个高级表格是以周为单位的。因为当你有经验的家长会知道， 就是你越往后来能力的训练，它越不可能是这种很机械的啊，一次十遍这样的，它很多是非常灵活非常机动的。我可能都是为了教他这个物体操作啊，锻炼他的手指灵活，手眼协调，我的目标可能都是同一个，手眼协调或者物体操作。那我每天训练他的项目不可能天天重复一个，要不然的话这样孩子也很烦，老师也很烦，家长也很烦。那我为了达到他的手眼协调，我可能给他训练很多很多项目，可能有积木防搭，有轮流搭积木，有那个界内涂色，有仿画，有相同没有相同物体配对，说串了，就是有这些很多项目。那他的目标都是为了物体操作或者手眼协调，那我把这一周要做的项目全都给他列到这个项目列表里边啊，都给他列下来 project list 这个栏里面，大家都可以去看啊。当然你可以下拉无限长，当然也要看孩子的能力，你把一周你想训练的都放在这儿。那后面的表格就是Monday, Tuesday, 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假定我们周六周日休息啊，周一到周五每天，比如说我今天训练的是积木防搭和界内涂色，那么我就在周一在这儿这个表格那儿记录一下，哎，今天积木防搭怎么样。你也可以延续复PP 正号这样的记录方法，你也可以加上你自己的理解，比如说今天积木防搭的时候有情绪行为，他可能偶尔会把积木推倒等等，把这个格记满记录好，哎，就是这个表格的记录方法，很简单对不对啊，都是为了让他你能记录的清楚。那第二天周二的时候，可能我今天训练的不是仿搭积木，不是界内涂色，我今天觉得孩子这个兴趣很高，我给他训练的是看图说话，我给他讲故事了，托马斯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看这个表格啊，一横一竖这个交叉地点应该是在托马斯在倒数第二行的左手一二三四第四列，就是星期二这栏，我可能就把它记录到这儿了。今天他托马斯说的怎么样？所以说这是一个高级能力的训练表格，我一周给他制定一次项目就 OK 了，不用每天制定，因为孩子的这种能力不可能一周就完全的，一天就完全的改变，不可能，一周差不多左右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就 OK 了。那这次我今天我们是大概讲了一下高级表格啊，没关系，家长可以自己先练练，有什么问题我们之后再去讨论。然后下面我们讲那个表格讲完了啊，表格最后要说一点，就是孩子什么时候叫做完成这个项目了，叫做这个项目通过了，比如说就说这个呼名注视，哎，叫他小 A， 然后他能够眼神注视着我，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叫做通过？说连续三天80%以上独立完成，也就是说你要连续看着这个表格，有连续三天它的加号超过数六的八个，每天超过八个正号，那它可能就是通过了。这是我们说就成绩嘛，表格嘛，量化嘛，非得要给他一个成绩，那只能是这样说。那到后面高级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用这么刻板的去遵循这个成绩，你只要心里觉得哎他会了，他就是会了。但可能我们说初级的家长他没有那么高的意识啊，觉察不到孩子的能力，那我们就稍微按部就班一点，就是连续三天80%以上独立完成，就叫做这个项目通过了。这个时候这个记录表格就很有用了，对吧？你只要看他连续三天这个数六全都是加号八个以上就 OK 了啊，这是我们说通过的这个项目。那有一些项目，你比如说呼名注视，就是叫他的名字他眼睛看你这样的这个项目，他可能要训练终生的，不是说他今天连续三天通过我就以后再也不训练了，不是这样的啊，像呼名训练这种，我每天都要去训练，每天都要去练习，可能不是练习十次，可能八次，也可能20次都可以，是我在生活当中随机训练都可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这样，哎，连续三天通过就完事儿了。而且我们的孩子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吧，尤其是很多能力稍微弱一些的孩子，他就特别爱忘，特别健忘，他可能今天确实都学会了，明天可能又忘了。所以说即便是他连续三天80%以上独立完成，你也要偶尔回过头去做一下检查，把他以前通过的项目偶尔拿出来再练练，检查一下是不是忘了， 如果忘了呢，我们再继续训练，如果没忘，那当然最好继续往后进行啊。这是我们说的这是我们说的记录。然后我们再讲那个试探。试探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说，在给孩子做训练之前，我们是要了解孩子的能力的，这样我们才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给他制定项目。那有一些家长可能会到医院呢，或者是去到一些机构呀，去做过那个 PEP 的测评啊， PEP 的测评。那当你测评完了之后，那可能老师或者医生会给你一个他的成绩单啊，包括他现在达到几个月的水平啊，包括他大动作怎么样，精细怎么样，认知怎么样，语言怎么样等等等等，他会给一个各项的成绩。那你可以看根据这个成绩去寻找我们孩子应该怎么样去训练。那如果你没有做过，没有给孩子做过 PEP 测评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很简单，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册子里面的项目一个一个去试探就可以了。比如说，哎，我试探他会不会跟我模仿拍手，我就拍一个手让他看看他是不是能跟着我做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完成啊，那我们就说这个试探他就通过了，试探通过，我就不需要再去训练了，我直接往后进行。这就是我们说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那我们说试探具体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字啊。其实跟那个 DTT 的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试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强化物的啊，是没有强化物的。为什么？试探嘛，要看他的真实年龄真实成绩，就是在没有任何诱惑的情况下，看他到底能够完成什么样子，也是先发出指令，然后等待1至3秒，让孩子去做你要求的事情。比如还是那个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啊，等待1至3秒，如果他不去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去辅助了啊。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力度从小到大啊，比如说最小的是什么啊？这个图示的这就算了，太难了，你可能为了训练这个你还要制作一个图，这个比较麻烦。那你可能先用语言的这个，就大家最爱用的语言的这个辅助，来宝贝去把那个什么什么垃圾扔到垃圾桶里面，他可能没有听懂，他没有动，这个时候你要增加辅助的力度。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给他一个方位的提示或者手势的提示，你手一指，指到垃圾桶的位置，看看他能不能够把垃圾顺着你的手去扔到垃圾桶。如果这个辅助等级还是不行，那你就给他示范一次，哎，你先扔一次垃圾，看他能不能学你。如果这个辅助等级还不行，那么你就要把这个等级降到最大，那你就手把手给他扔到，拿着他的手扔到垃圾桶。这就是我们说给孩子在制定辅助等级。哎，通过我的这个试探，我就知道哦，孩子的对于我的这个扔垃圾的指令，他的能力仅仅能够达到完全辅助，完全身体辅助这个等级。那么我下次再给他训练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等级开始训练，我就不要再奢望说，哎，我是不是给他语言提示一下他就能完成啊，你就不要做这样的无用功了啊，因为你试探的时候已经试探过了，没用的。所以你的辅助等级就制定为完全的身体辅助啊。当然有些孩子他能力比较强，比如说你给他示范一下，你扔一次垃圾他就能够跟着扔，哎，那你这个辅助等级直接就可以定为示范，哎，只要示范他就能够去完成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试探的主要作用就是看孩子的能力制定辅助等级，辅助等级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那当然是在他能力可以达到的情况下越小越好。如果他能够示范就完成，你就不要再用身体辅助了啊，不然的话他会产生依赖性。这是我们说的试探。那一般一个项目我们会试探3次，给他3次机会。如果他3次机会，比如说把垃圾扔到垃圾桶，比如说他3次全都做对了，完全没问题，那我们说他有了这个能力，这个项目 pass 掉过了，不用再训练了。那如果呢他在这个3次机会当中有2次或者1次完成，还有几次没有完成，那么我们说这个就可以当做训练项目了，你给他制定好辅助等级就可以开始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试探。然后呢后面把能力泛化到生活当中，最后一点了啊。
当你把孩子的能力在你的教室里面，或者你的卧室里面，或者你的房间里面，哎，孩子会喝水了，孩子会拧瓶盖了，当他有了一些这样的技能训练完了之后，你要把能力泛化到生活里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现在就训练他把这个矿泉水的瓶盖拧开，他可能在这个白墙、白桌子、白椅子这样的环境下面 OK 能够完成，没问题。但是他能不能够在生活环境当中知道渴了去拿那个矿泉水，知道自己去拧瓶盖，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没有的话，就说明他这个能力仅仅限于技能，而且是在训练室里面的技能，还没有达到哎应用的能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做泛化。什么叫泛化？泛化就有点像那个，比如说我们拿一小石头扔到那个水里面，那个水波纹就会荡漾，一圈一圈荡漾开来，这就相当于泛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一点点的能力泛化到全方位，让它全方位都可以。泛化包括时间的泛化、地点的泛化、人物的泛化、全方位的泛化，挨个稍微讲一下啊。举个例子，什么叫做时间的泛化？比如还是举这个拧这个矿泉水瓶子的瓶盖的这个例子，时间的泛化，比如说我早晨会拧，他中午会不会拧，晚上会不会拧，周末的时候会不会拧啊？他要在每时每刻都会拧才叫做时间的泛化。地点的泛化包括他在各训教室，或者说在家里会拧，在外面商场里面，或者在游乐园里面，他会不会拧，这是地点的泛化啊。人物的泛化，比如说他在老师面前会拧，他在其他人面前会不会拧，这是我们说的人物的泛化。全方位的泛化就是把前面所有东西合起来。所以当你的孩子你发现他有任何的能力没有泛化的时候，你就要根据他的弱点去给他练习了。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在这个训练的这个地方可以做到拧瓶子，但是他一回家或者一到姥姥家，哎，他就不拧瓶子了，不会拧瓶盖了。有可能他是不会，也有可能他是不愿，不管他是不愿还是不会，总之他是没有拧瓶盖。那这时候你要去给他做泛化练习，让他在姥姥家或者其他的人家或者在大街上都训练他拧瓶盖，这样的话他的能力才真的叫泛化，才真的叫能力，而不是一个小技能啊。这是我们说的泛化。好了，那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基础知识部分基本就讲完了，有几句话需要大家记住啊。别看讲啰里啰嗦的一大堆，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么几句话，大家记一下。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你都要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第一点，赏罚分明，惩恶扬善，一定不要被他的一些假象迷惑，包括他的哭闹、他的撒娇、他的耍赖，不要对这些东西妥协。只要是恶的、不好的，就要惩啊！当然惩，你是怎么惩，那要我们要单说。只要他做的对的，你就要奖励他，就要给他好处。所以这样才能逐步的把好行为增加，把坏行为遏制住。这是我们说赏罚分明啊，惩恶扬善，这是第一步。第二点，哭闹不理，提前满足，这是我们家长经常会遇到的啊。哎呀，我要不给他什么什么，他就哭，他哭了怎么办？他哭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就哭了呗，还锻炼口腔器官了呢，还刺激发音了呢，哭有什么不好？又哭不坏，对不对？啊，这是我们说不要对他这个哭闹进行太多的，你心疼他，你今天心疼他，等明天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没人心疼你了。他闹的时候你就根本管不到不理，提前满足。当他哭闹之前，你其实很了解的他什么时候会哭闹，当他闹之前你就把他要得到的或者说喜欢的东西给他满足了。比如说你知道孩子一到商场就要哭闹着买一巧克力，那很好办呀，我去商场之前我就给他手里拿一块巧克力不就好了吗，他就不闹了呗。这就是我们说的提前满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今天讲的言必行，行必果，任何事情说了必须做，你说了之后孩子必须做，这是我们说的很重要的几点啊。其实你有了这几步，不论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就都没啥问题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 啊，这个理论篇都讲完了啊，那我们剩下时间就给大家吧，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啊，然后我们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回答问题。拉风的菠萝说，那个呼鸣是连续还是间断训练？啊，首先我们说啊，呼鸣当然是我们注意力要讲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也会讲，今天我们会稍微提一下。呼鸣呢，首先要言之有物。你叫他名字的时候，不能人家看着你一眼或者答应了你一句你啥也不给没了你就叫他名字玩，那不行。你叫你老公或者你叫你同事，你叫他玩叫他名字，人家答应你看一眼干嘛事儿干嘛呀，你说没事儿，或者你根本不搭理人家，那这个不就变成一个你涮人家的一个行为了吗？所以一定是你叫他名字之后给他东西或者让他干一件事情等等都可以，一定不要随便叫着他玩啊。然后另外就是3天连续啊，对，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他制定那个一定要连续3天达到80%呢？这就是一个平均成绩啊。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技能能够连续3天，独立完成80%，基本上也就记住了、记牢了、学会了。但是我们说，凡事都有例外，凡事都有万一，有些孩子他就是记得差一些，那你可能就不能按照他的标准，你一定要是。啊，等他完全记牢了，或者你要过一段时间，你要往前反一下，看他是不是复习能够通过，这是我们说的。然后另外就是叫名字后面加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呼鸣注释和呼鸣注释应答其实是两种能力，更重要的是哪一点？是呼鸣注释。我不要求他答应，我只要他看我。很多家长就是很多孩子就是疲于应付。你叫他名字他看也不看你一眼，直接回答，哎，根本就是一种条件反射，起不到他眼神注视你的这种效果。所以你不用强求他回答哎，只要他眼睛看着你就可以了，这是最重要的。然后那个饮食上有需要注意的吗？饮食上，我们说这个饮食上你只要保证他这个膳食合理营养健康就 OK 了啊，这个饮食上就跟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别挑食，好好吃饭就行了。每天训练多少项目，那要根据孩子的能力去制定。我们后面有专门的一章会讲项目的制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应该是在38页左右有一个那个设计一堂课，这里面我们会讲怎么样去设计一堂课啊。啊，这个时候会讲这个项目怎么样去设计多少个为合适。然后是不是反复训练几个？对，这是肯定的。你一下子给他训练太多他记不住啊，记不住。说 DTT 的这个核心之一就是反复训练几个项目直到他会，然后再去训练其他的项目。不要等他做了好多好多项目之后发现哪个都做不对你再着急。然后另外孩子在桌面操作时小动作比较多如何控制？首先你要看他训练什么项目啊，如果是前面的大动作模仿的话其实他是没有时间做小动作的。当然我们也遇上过这样的小朋友，手里面特别喜欢乱动，那这个时候我会用腿把他的手夹住或者腾出一只手来攥住他的手，当我给他指令让他做动作的时候我再松开让他去做或者辅助他完成，这个时候我可能来不及做记录了，就是我一定要以孩子为主啊，记录我可以后面去补，但是我一定要保证他在训练当中跟我是一个交流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说也不做动作你当然要辅助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啊，一定要言必行行必果呀，哭闹也得挥挥手啊，无论怎么样都要你只要发指令让他拜拜就必须辅助他完成。然后配对的时候喜欢拿图片扫桌面，这个时候你要做前提控制啊，你要做前提控制。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他喜欢拿那个图片扫来扫去，你就提前把他的手控制好，先把他的手控制好，握住他的手让他去做。另外你要分析原因，他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他觉得无聊，是不是觉得他太难了完不成所以他就想点别的招去逃避，也有可能是这样。那么如果是后一者，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难度往前推一下，而且你要多增加一些孩子喜欢的东西，强化物是不是不够强啊等等，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自己多分析分析。然后有的问说喝牛奶不好是不是，如果 有一些家长觉得孩子有这种食物不耐受的问题，你可以去医院查一下啊，医院有专门查那个食物不耐受的。什么叫食物不耐受？并不是自闭症儿童特有的这个症状，所有的儿童都有可能有，就是他对某些这个食物吸收不了。比如说有些人啊，他就是牛奶不耐受，他喝不了牛奶，一喝牛奶他就拉肚子。但如果有些就普通孩子喝完牛奶吃完饭完全没啥问题，你就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啊，食物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怀疑，那么你去医院查一下，医生可能会给你建议说，我们可能把这个大麦类的或者有蛋白质的这样的食物停几天，看哎是不是停几天发现孩子的行为包括情绪有改善。如果有改善，那么我们说可能确实有一点食物不耐受。如果没改善，还是原来那样，你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啊。
儿子不好好吃饭，幼儿园老师就说如果你不吃完饭妈妈就不来接你，结果他把平时一点都不碰的绿菜都吃完了，吃完还会拿哭完给老师看，这种方法很不好，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代替？首先呢，我们说一个方法好不好，我们要看最终的行为它表现的是什么。那有些行为呢可能短期是好的，长期是不好的。如果江苏叶爸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不要让老师去威胁他，可以给他做代币，比如说给他用小红花。如果他做完了这个活动，或者吃完了这个饭，吃完了这个菜，我给他加一朵小红花。如果你今天得足够的小红花或者小红旗，哎，我就给你奖励一个什么什么。但不要用这种威胁恐吓的手段啊，妈妈就不来接你啦，妈妈就不要你啦等等，你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用来威胁孩子，这样就可以了啊。可以用那个代币引导孩子说拜拜。如果孩子不说拜拜的话，你可以先从手势开始，就是挥挥手就可以了，你只要去全辅助握住孩子的手挥一挥就可以了。训练时不配合会大叫自伤。首先有自伤行为的孩子，我们要以安全为最主要的啊，先不要伤着孩子。另外自伤的程度和自伤的这个具体的方式方法我们也有待考虑。如果说孩子自伤的方法就是撞头，那太简单了，我只要把孩子远离墙远离地，把他把住了，他就没有自伤的机会了。如果孩子的自伤行为是咬自己或者咬别人啊，那这个我们也有办法提前控制。比如说喜欢咬胳膊，那我们一直把胳膊给他控制住，都是可以前提控制的。你不要等他把自己都伤害了你再去想办法，这样就晚了。而且当孩子用这种自伤行为或者说不好的行为去抵制训练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反思自己，你是不是前面训练的内容他不喜欢，或者他的程度不合适啊？要先想自己，先不要归罪于孩子啊，先从自己身上。我们说了，没有不好的老师啊，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啊。先从我们自身的训练方式方法去想有没有问题。孩子听指令的时候不看，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听指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多多训练这个呼鸣注视啊，每天训练。当然我们说孩子的眼神提高不是一天两天的，它是一个很漫长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家长要有耐心啊，前面一定要求每次你跟他说话他眼睛都要看你啊，这是我们说眼神的注视。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哭闹要东西也不要理会吗？好，我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关于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个，我们就是昨天我们发生的一个故事，可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大家估计很有共鸣。稍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个字，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给小朋友写那个电子日记嘛，每周会给小朋友写一个案例分析，大家可以看这个关于他闹到翻天的情况怎么处理，大家可以看这个啊，刚才发了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就是因为小朋友特别不配合，直接躺地上，然后脑袋就要撞地上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他的这个情绪行为，继续训练啊，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孩子属于高功能，力特别不集中怎么办？配合。首先呢，我们说前面的，不要因为你觉得孩子是高功能，你就放弃前面的基础训练，直接到认知语言那块儿。不要这么认为，即便是高功能的孩子，他肯定也是一定程度上缺乏社交的配合度的，包括服从性，对吗？
所以说即便高功能的孩子，你也从基础训练开始，先从他的大动作模仿开始。你别说，哎，我孩子会了，拍手跺脚全都会。我们说我们训练的不仅是他会不会，更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够在我要求的时候做出来，这叫做配合度。如果前面配合度有问题，那你在后面教他很多高级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不配合啊。所以后面的高楼大厦到底你能建多高，要看前面你的地基打得有多牢。这不管是对高功能阿斯伯格或者是普通的典型的自闭症儿童都是有效的，都是有用的啊。这是我们说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很重要的在训练当中会注意会遇到的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从下节课下周三开始就开始讲那个实操了啊，就真正的实操，就注意力开始。欢迎大家等到下周去收听。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哦对，待会我补充一下啊，就是今天就 QQ 群里面有家长问我们那个招生的事情啊，招生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网站，然后我不负责这个招生的事情，然后忙不过来啊。大家因为我们这个六月份的招生是从明天才正式开始啊，之前都是非正式的啊，非正式的。好，就先说到这里，然后祝大家晚安，今天先到这儿，下周见。